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在这个课程当中，我会陪伴你一卷一卷书的来理解啊，特别呢希望能够掌握每一卷新约书卷的一些的重点，还有呢书卷的特色。上一课呢，我们讲了提多书，我们也完成了整个保罗书信的一些介绍哈，包括了教牧书信的一些介绍。那这一课22课呢，我们进入到普通书信了。普通书信，那么在传统上呢，我们一般呢在新约当中，我们知道保罗书信以外的一些的书信呢，都被称为普通书信。保罗书信以外的包括呢哪一些的书卷呢？那包括了有希伯来书，有彼得前后书，犹大书，雅各书，约翰一二三书。那这些的书信呢都被称为普通书信。在这个课程的大纲里面呢，你会发现啊，约翰一二三书是被放在约翰的著作里头介绍的，那我们就不会在普通书信的这个范围里面介绍了，希望呢你能够注意这一点哈。那如果我们谈到普通书信的话呢，就有一些弟兄姊妹也会问，到底为什么叫做普通书信呢？诶，是不是说那个内容很普通呢，没有什么特别呢？那绝对不是哈。普通书信的意思呢，指的呢是书信的对象哈，也就是收信的人，他们呢不是很特定的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一个群体。这个书信呢是给普遍的信徒的。而刚巧呢，就是这一些普通书信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的普通书信呢，都不是保罗所写的。所以刚才我们也提过了，保罗书信以外的一些书信呢，我们都称之为普通书信，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相对来说，我们看到保罗的书信通常是写给某一个人，或者呢是写给某一个教会、某一个群体。那这个就是当我们对比普通书信跟保罗书信之间的一点点的分别。虽然我们说普通书信的对象是比较普遍的啊，但是呢啊，我们不要误会哈，普通书信的内容还是相当的具体，而且呢普通书信里头的教导呢也是非常重要、非常宝贵的。普通书信的另外一个特色呢，就是书信与书信之间的风格是不一致的哈。那理由很简单啦，因为作者和写作的背景呢都不一样的。每一卷的普通书信呢都有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写作的原因，所以呢每一卷的普通书信呢也是各具特色，这也是我们读新约里头的普通书信的时候需要注意的。那说了这么多，如果我们要问普通书信跟保罗书信之间还有哪一些的分别呢？那接下来呢，月心就跟你谈一谈普通书信跟保罗书信之间的不一样哈。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结构方面，那这是属于风格特色的那个范围里面的。保罗书信我们读的时候就会发现，保罗的思路啊，他的书信的结构是很严谨的。一般来说呢，保罗书信的前半部分通常是讲论神学或者是历史，然后呢后半部分呢大多数是一些教导和劝勉。而且呢你会发现保罗是一段一段很清楚的来讨论主题的。那相对呢普通书信呢就没有这种好像是先神学后应用的这种的结构。 普通书信的作者呢，常常会很重重复复的讲论某一些的主题。我们拿约翰一书做一个例子，你就会发现约翰呢，在约翰一书里头，他是反反复复的讲他要讲的几个重要的主题，比如说光这个主题，比如说爱这个主题，他是重重复复的去讲论的。雅各书也是一样，以后我们讲到雅各书呢，你会发现作者也是反反复复的去讲他想要讲的几个主题。除了结构以外呢，普通书信跟保罗书信之间的分别呢，就是他们的文学的风格很不一样。那当然了，普通书信跟保罗书信的风格很不同，因为保罗有他自己的个性，有他自己写作的这个习惯，而普通书信呢本身就有不同的作者来组成的，那么作者本身已经各具风格，所以他们的文笔呢，他们的语言呢，他们的运用一些词汇呢，都会很不一样。那普通书信呢跟保罗书信之间的主旨啊，就是主要的主题啊，也有一点不一样。保罗书信呢是以神学作为一个主线的，然后呢以生活的应用作为延伸，神学作为主线，生活的应用作为延伸。相对来说呢，普通书信呢是以实际的生活的实践应用作为一个主线，当然背后还是有神学的，但是呢相对来说跟保罗书信比较之下呢，普通书信呢是比较重视伦理方面的教导的。那当你读普通书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特色。然后跟保罗书信的分别，普通书信呢对于处境的问题的处理也是不一样的。普通书信针对当时教会所面对的问题而写的。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已经讨论过了，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面对着很多的逼迫，有来自犹太教的逼迫，还有罗马政府的逼迫，还有呢教会需要面对异端的搅扰，比如说彼得后书、约翰一书、约翰二书、犹大书都是针对异端而写的。然后呢雅各书和彼得前书呢就是针对试炼这个主题而写，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各自有一种的针对性，虽然他们的教导呢具有一种普遍性的特色，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是普通书信的作者他们很刻意要处理的。那这个就是普通书信的一个简介了。那么我们介绍过普通书信的一些特点之后呢，我们进入每一卷的普通书信里面呢，我们就比较容易来掌握。今天在22课里头呢，月星要跟你谈的是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哈。那么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里面呢，我们有一个独立的希伯来书的课程，如果你希望更加深入的了解希伯来书这一卷书呢，那希望你能够按照时间表来收听希伯来书这个课程。好了，我们现在先来谈一谈背景方面哈。希伯来书的背景，当然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作者是谁哈。到底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呢？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定论哈。那当然我们从希伯来书的内容里面呢，我们找到一点点的线索。希伯来书的第二章三节到四节，希伯来书二章三节到四节，这里的作者就提到说了，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里提到有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个救恩，好，那么可见呢，作者不是直接的从主耶稣那里领受真理的，作者是透过其他人去认识这个救恩这个真理。那么在教会历史上呢，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曾经做过很多的推测，有的学者认为是保罗所写的，有的学者认为是路加所写的， 也有的认为是巴拿巴所写的等等哈。那为什么会推测是巴拿巴所写的呢？因为巴拿巴是利未人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告诉我们的。而在希伯来书里头呢，有很多关于祭司的事情讨论到啊，所以呢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我们还是没有一个定论能够很确定的，或者是有证据的证明希伯来书的作者到底是谁。那虽然我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去证实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身份，但是呢很肯定的，这位的作者呢是一位心思很慎密、文笔很细腻的，并且呢他的个性是很稳重、很温和的一个人。那从这一点看来呢，我们肯定跟保罗那种个性呢有很大的分别。因为保罗是也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呢保罗是一种很直率的他说话呢是很直接、很斩钉截铁的一种的风格。希伯来书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婉的、比较细致的一种表达方式，这是希伯来书的特色。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啊，那作者描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体恤啊，作者不是啊很直接的就说啊主耶稣非常的体恤我们的，哎不是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他是这样说的，在四章十五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他慢慢的道出，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这种的笔触呢是很温柔的、很婉转的，但是啊，温柔的背后呢仍然是强而有力的一种的表达，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风格。那从经文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作者的特色，他是一个很有学养的一个人，并且呢他很熟悉旧约献祭的礼仪，所以我们推测这位作者呢大概是犹太人。还有刚才我们提到过了，他不是第一代的使徒，他没有亲眼见过主耶稣，不过呢这位作者呢他是认识提摩太的哈。我们从希伯来书的13章23节里面可以看到。谈完了作者的问题，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到底收这封信的人是谁，读者是谁。那在希伯来书的内容里面呢没有说明谁是收信人。那这一卷书的名称叫做希伯来书哈，希伯来指的呢是希伯来人，也就是以色列人。这一卷书呢有一个标题的，标题是给希伯来人的书。那这个标题是后来在第二世纪才加上去的，那我们就比较难以确定这一封书信是不是写给整个以色列的民族。不过呢很大部分研究希伯来书的学者呢，他们根据希伯来书的内容就推测这封信的对象是犹太人，而这一些的犹太人呢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而是住在外地的有希腊化背景的犹太人。为什么有这样一个推测呢？希伯来书的三章十二节呢有一个线索。三章十二节里面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那犹太人没有离弃永生神的观念的，但是呢如果他们不顺服神的真理，在信仰上偏离了神，这也是一种离弃永生神的一个行为哈。就是说他们本身是认识这位神，但是呢要小心不要把永生的神离弃了，这是一个其中一个线索。另外一个线索呢就是希伯来书里头对于信仰和道德的教导是非常严正的，反映出呢收信的人必定是跟神立约的百姓犹太人，而不是一些刚刚归主的外邦的信徒。再加上呢希伯来书很着重旧约的重要性，那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推测这个收信的对象呢是犹太人。我们从希伯来书里面呢看到作者呢非常强调哈，就是说要持守到底的这个道理啊，千万不要因为逼迫而离弃主。 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看到收信的人呢，当时的处境是正面对逼迫。在希伯来书的十章三十二节里面提到，你们要追念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的苦难啊，可见呢，收信的人曾经经历过苦难啊。不过呢，这些苦难还没有到一个威胁生命危险的程度哈。十二章四节里面提到啊，你们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呢，作者就劝勉收信的人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在十三章的二十四节呢，也提供了一点点的对于或者说关于收信人的线索。这节经文十三章二十四节提到，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可见呢，有一些从意大利来的人委托作者向这个收信的群体问安，有可能收信的人呢就是住在意大利的犹太人。那这样的话呢，很可能收信人就是那些罗马教会当中的犹太基督徒了，这是其中的一个推论。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的课程，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谈过了希伯来书的背景，那现在呢，我们继续来介绍一下希伯来书的特色在哪里啊？那希伯来书的其中一个特色呢，它有书信的特色，当然它是一封书信。另外呢，它也很像一篇的讲章。那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诶，好像作者是对着一群的听众在讲道。希伯来书的作者的表达是很生动的，有劝勉也有警告哈。那你留意一下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些一点点的线索，一些经文呢，比如说五章十一节啊，作者提到你们听不进去，你们听不进去。然后五章九节又说，我们虽是这样说。八章一节又说，我们所讲的是，好像是一种在讲道的这种的处境，有人在讲，有人在听。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而作者呢，又好像呢是在犹太会堂里面作为一个拉比这样的在讲到，因为呢，在希伯来书的内容里面有很多处的地方都引用了旧约的圣经，并且呢，作者是很详细的来分析经文的意义在哪里。希伯来书的开头的地方呢，没有一般书信的一个起首的问候语，而是呢有书信的结语，就是结尾的时候有一个书信的结束，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所以呢，后来就有一些学者推测，可能希伯来书本来一开始的时候是一篇讲章，后来呢就经过有人编辑成为本书，甚至成为一封信，在教会当中传阅。所以呢，希伯来书就有书信的结语问安的话，但是呢就没有开首语了。希伯来书里头呢也掺杂了很多书信和讲道两方面的特色，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你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一方面。另外一个特色我们不能够不注意到的呢，就是在希伯来书里头的旧约的引用。那希伯来书大量的引用了旧约的经文，并且它的引用呢是有预表的作用。那到底什么是预表呢？指的呢就是在救恩历史当中发生过某一些的历史的事件，后来这个历史事件呢成为以后发生的事的一个揭模。比如说约拿三天三夜在鱼腹里面，预表了基督的受死要三天三夜在地里头。马太福音的十二章里面就提到过这个约拿的预表。所以预表呢就好像历史重演的一个事件一样，让人能够透过旧约救恩的历史来明白将来的事情。 希伯来书的内容里面有很多的预表，比如说用了旧约的安息日来预表未来的安息日，用旧约里头那个西乃山来预表新约当中永生神的锡安山啊。所以呢，我们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呢，也要留意当中的预表了。而整卷的希伯来书最明显的一个预表关系是在第八章。第八章这里提到旧约是一个影儿，而新约是真相。所以呢，在希伯来书里面呢，旧约是挤不上新约的。那要注意，作者不是说旧约不重要，事实上新约旧约有同等的重要性，并且新约旧约都是神所启示的。但是呢，旧约所吩咐要做的事情其实是一个影像，是一个模型，而新约才是那真相本身的启示。所以呢，希伯来书谈到旧约预表新约，除了是前约预表后约以外呢，也包括了地上的条例是预表了天上的真相，这一点呢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好了，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希伯来书的大纲和里头的内容哈。那请你按照讲义呢来注意哈，月星会按照讲义当中的次序来逐一的跟你谈的。那首先我们来谈一谈希伯来书的主题。当然希伯来书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谈到耶稣基督的身份。在这里呢，你会看到几个对比。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对比，在一章四节，耶稣基督跟天使的比较。一章四节提到，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天使是仆役哈，神的儿子的身份当然比天使要高得多了。耶稣的荣耀是因为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的荣耀是父神的恩典所赋予的。神使耶稣升到高天，坐在他的右边。那作者很仔细地谈到耶稣的荣耀，引用了诗篇，指出耶稣是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因为耶稣要让人分享他的荣耀。作者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成为人的中保，为罪人付出代价，因此而得着神的荣耀。而我们这些领受了恩典的人都成为儿子，彼此之间成为弟兄，成为一家人。作者要提醒我们，我们既是神的家的一份子，我们就要具备神的家里面的人的特质，并且呢，需要面对考验，看看我们是不是忠心，而且呢，尽忠到底的呢，就能够得着奖赏。这是第一个对比，耶稣基督跟天使的比较。第二个对比呢，是耶稣基督跟摩西的比较。三章三节，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摩西跟耶稣一样是敬忠，但是耶稣的地位肯定比摩西高得多。刚才的读的三章三节，作者是以建筑物做一个比喻，圣子是那位建造神家的建筑师，跟摩西有很大的分别，因为摩西是仆人，而耶稣基督却是儿子，而且呢是神家的管制者。三章四节里面提到，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神的荣耀跟摩西的荣耀是不可分割的。在新约里面，神的子民就是神的家，有份于神的荣耀，而且呢在神子的治理底下得到从神而来的一个保护。神的子民所拥有的这个盼望，就是能够承受将来神应许给他们的一切。如果神的子民能够坚持到底，这个盼望必定不会落空。所以呢，坚忍坚持到底也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常常提醒我们的。第三个对比了，耶稣跟地上的大祭司的一个比较。很有名的一节的经文啊，四章十四节，这里提到，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当持定所承认的道。 作者把耶稣跟第一位的大祭司亚伦做比较。你可以看到这三个对比和对比背后的这个重点。在希伯来书的后半部分呢，作者指出耶稣的超越性，他跟旧约和旧约的祭礼比较呢，是一个更美的约，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祭礼。可见呢，耶稣基督比天使、比摩西、比亚伦更加的超越。耶稣所定下来的约比前约更美，而耶稣成就的祭礼和他所献上的赎罪祭比以前的赎罪祭更加的完备。而且呢，在最后，作者指出，耶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说耶稣要带领我们走的道路更加的超越。这是从主题里面呢来看希伯来书的结构的。另外呢，你会发现呢，作者在整卷的希伯来书里面呢，用了五个转折来把他要描述的一个一个主题呢紧紧的扣在一起，并且呢非常顺畅的把他所要讲的都讲出来。那他首先呢谈到耶稣基督是一位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然后呢他又提到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作者他从试探这个方面呢引入了第五章，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然后呢你会看到在第五章就出现了有关于麦基洗德的主题，然后第六章又引入了麦基洗德的讨论哈。他说呢，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耶稣他为我们进入幔内，而进入幔内呢再引入了八章到九章耶稣所成就的更美之约和永远的祭。最后呢谈到呢，我们因着耶稣的血可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承接了上文的至圣所的主题呢，又带出了下面的十章到十二章从幔子经过以后要过的一个信心的生活。所以当你要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可以留意这些的转折，你会发现作者的心思是非常的细密的。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的神学主题。其实希伯来书的神学很丰富，里面提到有基督论，有救赎论，也有末世论。那基督论非常的重要，希伯来书的重点是祭司和献祭的礼仪。作者指出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献上的赎罪祭是超越一切，而且一直到永远有功效的。这是希伯来书独有的内容。作者除了讲论到耶稣的救赎，也提到末世论，比如说有关于安息日、麦基洗德的等次、永不更替的新祭司和有关信心的讲论等等哈。你会发现当中的神学非常的丰富。最后希伯来书的十三章是全书的一个结语，作者再一次的带出全书的重点，比如说祭司、献祭等等，又劝读者要坚忍，要有爱心。最后呢，出现了书信当中常见的一个问安语，来作为整卷书的结束。这是整卷希伯来书作者带出来的一些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因为时间关系呢，月心要跟你谈到这里了。但是如果当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你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会呢透过书信或者是电邮给你回复的。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会。你们要顺